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打击最猛烈一天，伊朗导弹基地被废；
伊朗新领导穆奇塔巴至今没有现身，引发外界多重猜测；
伊朗阿拉伯部落发出起义信号，毛拉政权经济生命线将被斩断；
美俄伊角力升温，中共密切关注美以军事行动数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告，这一天对伊朗实施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袭击，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库、海军及核设施，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确精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表示，尽管伊朗的军队持续作战，但他们的战力并未超过美方预期，而且在美以持续打击之下，伊朗针对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海湾盟友发射的导弹减少90%。他说，美以联合打击行动已经击中伊朗境内的约5000个目标，美军继续削弱伊朗海军。凯恩将军表示，美军近日向伊朗南部战线深埋在地下的导弹发射场投下了几十枚重达2000磅的掩体穿透弹，目标是深埋在地下的导弹发射器。美军还打击了几个单向无人机工厂，同时美国把部署在韩国的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调往中东增援。尽管德黑兰扬言要血战到底，但新领袖穆杰塔巴至今都未曾露面。海格塞斯说，伊朗领导人已经陷入绝望和恐慌，他们的军队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和摧毁。
伊朗已故最高领导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已任命超过2天，但外界仍未见到他的讲话或者声明，至今他也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多重猜测。以色列安全官员认为，穆杰塔巴在上周空袭中受伤，现在还活着。伊朗媒体报道称，穆杰塔巴可能受了伤，因此暂时未能公开露面。也有消息说他已经重伤昏迷，不省人事。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克认为，穆杰塔巴不露面是害怕被暗杀，他一旦出来公开活动，很有可能被精准定位后斩首，因为现在伊朗没有制空权。不过伊朗民间消息说，穆杰塔巴之前已在美以攻击中被击毙，另一种猜测说他已在冲突中身亡，但伊朗方面仍以其名义维持权力交接和政治动员，甚至公布他为领导人只是障眼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具体的新领导人被发现后斩首。毕竟伊朗高层已2次被一锅端炸死，高层人员所剩无几。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萨贾德普尔向 CNN 透露，穆杰塔巴目前正在避难。萨贾德普尔表示，曾问过穆杰塔巴的一位朋友说，他究竟要怎么治理国家，对方回答说，穆杰塔巴现在想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活下去。各种相关说法目前无法获得独立证实，但穆杰塔巴的行踪和权力基础成为观察中东局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德黑兰毛拉政权正焦头烂额之际，外界关注的伊朗内部起义信号出现。3月10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的阿拉伯部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拒绝伊斯兰共和国，呼吁推翻毛拉政权，并要求建立基于人权的世俗民主政府。他们同时呼吁库德人、阿塞拜疆人等少数民族联合起义，并表态支持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作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胡奇斯坦省是伊朗的血脉，是最重要的石油产地，约占全国石油产量的80%。分析指出，如果这里的少数族群起义，将斩断德黑兰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虽然阿拉伯部落人口只有大约200万，但他们的行动在当前美以联军全面打击伊朗军政高层的背景之下，可能成为诱发全国少数民族跟进起义的第一块血，引发体制内雪崩式的解体。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声明不同于一般街头抗议， 而是在军事压力和内部动荡交织下的战略性政治行动。一旦少数民族起义蔓延，可能加速伊朗政权崩溃的时间表。
周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俄罗斯否认向伊朗提供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资产位置情报。他指出，这一回应是在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得到的。不过，《华盛顿邮报》上周五曾报道，俄罗斯可能曾向伊朗提供美国军舰和军机的位置，美方表示仍需情报部门进一步核实。当天，伊朗最高国安委负责人拉里贾尼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不怕川普的空洞威胁，并威胁川普要小心不要被消灭。此前一天，川普曾强硬警告，如果伊朗阻止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另一方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研究人士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正密切关注美军与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收集战术数据和作战模式，试图找出未来对抗美国时可以利用的漏洞。他说，中共虽然外交上一直用保持克制这样的说法做包装，但实际上正在透过多种渠道向德黑兰提供某种形式支持。中共和伊朗在能源和经贸方面一直密切合作，2021年还签署了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基建和金融等领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发动五场变革性战争，石破天惊，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来到最猛烈阶段。本台总裁方伟当天表示，川普总统现在做的事情在当代历史上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他同时启动五场变革性战争，正在深刻地改变五个国家的未来。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进入第二任期后，先后启动几场战争行动，震撼全球。本台总裁方伟周二在 X 平台发文，总结了这五场变革性战争。第一场战争是委内瑞拉，通过抓捕总统马杜罗，成功给委内瑞拉换脑，让这个独裁27年的国家变成两性国家。第二场战争针对伊朗，通过大军压境，彻底打垮伊朗的武装，来启动这个持续了47年的神权专制国家的改变。第三场战争是古巴，通过断油完成围城战，不费一兵一卒，可能迫使延续67年的中美洲共产国家放弃共产制度，走向改变。第四场战争针对美洲毒品王国，自1970年代起，从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到加勒比海驻国，美洲的毒品集团已成气候，完成他们的黑帮化、规模化、官匪一体化，甚至国家化。软弱的美洲国家政府无计可施，甚至执政者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只能接受与之共存。但川普在3月7号成立美洲之盾反毒联盟，誓言联手17国，用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协助美洲国家彻底剿灭毒品集团，结束延绵50多年的毒品之祸。第五场战争是美国本土政治改革，川普推动拯救美国法案。236年来，首次从联邦层面改革全美50州选举制度，目的在堵塞作弊漏洞，巩固美国民主制度的传承，确保美国长治久安。方伟表示，完成以上任何一项行动都足以名留青史，但川普同时推动五件事，而且有可能全部完成。有网友跟帖说，说得好，二战之后，西方社会承平日久，患上严重的左癌，川普就是神派来动手术的医生，他死里逃生，夺回白宫，必将放手大干，改造世界。还有网友说， 川普正在终结腐朽旧世界的独裁政权，最大的戏接下来是收拾中共，别的都是小儿科。时政评论员徐克指出，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活捉，伊朗哈梅内伊被炸死。据报，这两国内部高层线人向美国提供的情报起了关键作用，震惊中南海。哈梅内伊被斩首后，3月2号，中共军报旗下军政评工作室还在官方微博发文呼吁要保持警惕，指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徐克认为，这看起来更像一则事后往往应验的谶语，而这才是中南海习近平的最核心恐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精准处理了委内瑞拉和伊朗领导高层之后，外界关注下一个会不会是中共。在美中打打情报暗战之际，中共国安部罕见抛出一起中共内部人士想要向美国投诚的案件，以杀鸡儆猴。但专家指出，这显示 CIA 公开发布的招募中共军人和体制内人员的影片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体制内部的不安情绪在升温，官员想退路，民众想出路。请听报道。
周二，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近期破获了一起某重要岗位离职人员主动投靠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案件。据称，李某毕业后入职某休养单位，主要负责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他平时能够接触到许多退休前从事涉密工作的老干部，因此掌握一定程度的敏感资讯。李某在任职期间经常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并且在私下场合传播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内容。为了逃离共产中国，李某想将已经掌握的机密敏感资料换取美国方面的接纳与庇护，他在出境时不幸被捕。时事评论员郑浩昌分析说，中共的本意是想杀鸡儆猴，但也无意中暴露了底牌，说明美国中情局 CIA 的策反视频确实是对症下药，戳到了痛处。集权统治的暴虐和谎言横行下，不仅老百姓对当局很不满，体制内的人也窝火得很，所以表达怨言、翻墙了解海外真实信息就是很自然的事情。CIA 去年5月发布了两段中文影片，旨在吸引中共基层官员和高官的关注。今年1月，中情局发布了第三段视频，就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委员刘振利被抓后不久，中情局2月12日发布一段普通话视频，采用心理战术，目标锁定中共军方潜在的线人，策反中共军官。分析认为，在中共近年持续的军中大清洗的背景下，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中共风声鹤唳，体制内的人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民众都在想出路。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说，这起事件是冰山一角，但也证明很多中国人想要润出中国，中共体制内没办法叛逃，那就移民，如果没办法移民，那就想办法创造价值让自己移民。如果形成各种不同的泄密管道，不仅很难防范，有时候恐怕也会产生效法的作用，会造成更严重的泄密事件。不过分析人士提醒，中共监控无处不在，建议想出逃的民众使用 CIA 提供的联系方法，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前夕美伊战争对中共释放何种信号。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遭枪击，市长表示绝不容忍。
中东战火冲击中国化工产业链，价格暴涨，物流受阻。
知名博主称，世人都欠法轮功一句对不起。
美国近一半家庭完成报税，平均退税3700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凌晨，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发生枪击案，警方接到报案，表示有人向领馆附近的一栋建筑物开枪。多伦多警务处证实，现场发现约10枚弹壳，且领事馆门口有受损痕迹。目前尚无人员受伤报告，警方尚未锁定任何嫌疑人，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枪击案是否与伊朗战争的报复行动有关。目前针对美国在全球外交机构的威胁正显著升级。两天前的3月8号，美国驻挪威奥斯陆大使馆外也遭到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挪威警方正循着恐怖主义方向调查是否和当前的中东局势相关。多伦多市长邹智慧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驻多伦多领事馆附近都已部署了大量警力。他说，这种事绝不能容忍。
周二，中共发改委宣布上调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其中汽油价格每吨上涨695元，柴油上涨670元，多地加油站出现了大排长龙现象。能源价格的飙升迅速传导至化工产业链，塑胶、甲醇、乙二醇、苯乙烯等原料价格均出现大幅上涨。位于广东东莞的樟木头塑胶市场被视为行业重要的风向标，一周内 ABS 树脂、聚碳酸酯价格跳跃式暴涨，逼近40%，市场出现了抢货潮，交通一度拥堵。业内人士钱富成表示，通用原材料价格接近翻倍，下游企业成本大增，部分甚至面临亏损。河南郑州包装公司的负责人吴铁星说，现在原材料几乎一天一个价，我们几乎没有利润空间，只能快进快出。这一波涨价主因仍是中东能源供应受到冲击。研究机构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占全球消费量约1/5。中国约72%的原油依赖进口，其中44%来自中东，多数需要经过此海峡。冲突已对能源和化工原材料的供应形成原料断供、成本飙升与物流受阻三重压力，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塑胶、化纤及包装等下游制造。
知名博主摩西煮酒最近在 X 平台发文说，世人都欠法轮功一句对不起。他们揭露中共活摘机关几十年，却被污名、被围剿、被嘲笑，不是没有证据，是没人敢信。摩西煮酒坦言，起初听到活摘机关时，觉得中共官员也是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畜生不如的事情，因此一开始是拒绝相信的。但随着越来越多调查报告、医学证据与证人证词的出现，才慢慢意识到一些真相之所以听起来离谱，是因为现实的本身让人难以接受。加上中共的负面宣传，造成人们对法轮功的误解，让许多人曾经以为活摘器官的说法只是对中共的污蔑，当然这是中共宣传造成的。朱金证明活摘器官的真实性，才有感而发说出世人都欠法轮功一句对不起这番话。他说，我们公众确实应该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也是基于客观事实，没有丝毫的夸张。多年来，大量证据证人不断浮现，台湾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的政府机构都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等良心犯器官。摩西煮酒表示，他在 X 平台谈及此事后，受到一些自称在医院或军队工作的知情者留言，称了解活摘器官的内情，但不敢发声。他们同时也遭到不少小粉红与五毛谩骂围攻。他认为这样的激烈反应说明触及了中共最敏感的伤疤。作为基督徒，他也感叹，历史悲剧往往不是没有警讯，而是人们不愿相信。
财政部周二表示，已经有45%的纳税人完成了2025年度的报税， 并平均获得了$3,700的退税。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国税局已处理了近6350万份纳税申请表，约占4月15号之前预计报税总数的45%。财政部表示，数百万工薪家庭从川普总统的为工薪家庭减税政策中受益，获得了更高的退税额和保留下更多的实际收入。此外，有超过2750万纳税人使用附表 1A， 至少申请了一项川普总统通过的新税收减免项目。1A 是一种新国税局表格，用于申报与小费、加班费、某些汽车贷款利息以及老年人税收优惠相关的扣除项。财政部表示，迄今为止，申请最多的新税收优惠中，超过1550万份纳税申报表申请了加班费免税优惠，另有超过350万份申请了小费免税优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西会前夕美伊战争对中共释放何种信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在本月补丁星期二活动日中，面向 Windows 11 26H1 推送更新，在设置应用中搜寻将获得更丰富的回馈。用户安装之后，版本号升至 build 28000.1719，若某些设置无法更改，系统会通过对话方块清晰说明原因并提供替代方案。同时，新增的推荐设置板块会基于 AI 逻辑自动展示使用者近期频繁调整的相关操作建议。在跨设备连接方面，本次更新完善了手机等移动端和 PC 端的接力体验。用户现在可以从安卓智能手机无缝切换到 PC， 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工作，包括 Spotify 音乐播放、Word、Excel、PowerPoint 文档编辑及网页浏览。在多媒体方面，本次 Windows 11更新针对创意工作者引入了全新的 MIDI 服务，全面支援 MIDI 1.0 和 2.0 标准。新架构允许跨应用共用 MIDI 部，并提供低延迟的环回交互。
美国宇航局 NASA 总监察长周二表示，自 NASA 在2021年选择 SpaceX 公司的星舰火箭作为宇航员月球登陆器以来，该火箭的研发已经累计延误了至少2年，预计在登陆月球之前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扫清剩余的障碍。 NASA 一直在与一系列公司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 SpaceX 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在他们价值几十亿美元的 Artemis 计划中启动常规宇航员登月任务， NASA 监察长在报告中说，目前开发星舰最具挑战性的步骤之一是火箭需要先在太空中加满燃料，然后再前往月球，这是一个有风险且惊喜的过程，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尝试。
养龙虾近期成为中国的一大热词，原因是一款名为 Open Cloud 的 AI 软件在中国爆红，它的标志是一只龙虾，中国网友将安装和使用过程称为养龙虾。这个软件由奥地利工程师 Peter Steinberg 创建，今年1月份对外开源，被形容为真正能干活的 AI， 除了聊天之外，还能帮用户收发邮件、管理日程、订机票和经营社群等。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称， Open Cloud 默认安全配置十分脆弱，若安装或使用不当，攻击者可能利用隐藏恶意指令诱导 AI 读取网页，从而取得系统的控制权，甚至导致用户产品金钥泄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以色列联手对伊朗的强硬打击，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认为，美国在提醒中共不要再扩大野心，尤其是别动台湾，因为美国现在终于准备好重新应对中共。请听报道。
面对中东战火，北京的态度相对低调。尽管伊朗去年与中共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但并没有像北约第五条款那样启动联防机制。前美国外交官马可斯指出，中共实际上无法给伊朗提供实质保护，只能发几篇同情帖文。但美国和以色列在行动上有明确分工，美国专注摧毁伊朗导弹和核武威胁，以色列则专注清除杀害伊朗人民的邪恶人员，清除地面威胁。至于地面部队，以色列已经派出了地面部队，这也向中国共产党释放明确信号，若试图攻打台湾，美国有能力摧毁相关武器系统。目前，中共正在用机器人假账号、收买的特务，大力散播言论，试图分裂美国。中东分析师费利提则提醒，资讯战也不能忽视，他会特别关注两件事，一是伊朗或中共是否会对美国或以色列发动网络黑客攻击或控制，二是可能会看到更多想要离间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言论，比如宣传所谓川普受制于内塔尼亚胡之类的说法，试图混淆视听。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资金来自哪里，是卡塔尔还是中共，而这种假消息宣传只会愈演愈烈。针对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访问北京，费利提认为，美国正在传递很强硬的信息，是美方正在封锁中共想扩展的全球行动空间，并重新加强在南美的影响。过去中共在北极的扩张野心已被美方看到，美国正与欧洲合作阻止这个势头，也在中东和非洲阻止北京的行动。因此，美国要明确告诉中共，不要再扩张势力，尤其别动台湾。这反映出美国已准备好重新应对中共，不再像过去那样沉默多年。总结来说，中共回应美以打击伊朗的行动有限，但美国则用行动与言论双管齐下，既保护盟友，也向北京发出警告信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您推荐一款保健产品，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修复胶，它富含天然皂苷和多种海洋营养成分，适合作为日常调养，帮助维持身体状态和活力，特别推荐给平时容易疲劳、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或者是身体各项指标已经开始起伏不稳定的朋友，尤其是很多手术后或产后的女性，也常把它当作温和的营养补充选择。
红海参修复胶的原料是由济州岛海女亲自潜水采摘，纯野生来源，不含激素，不添加人工成分，并有三星公司品质体系背书，安心又可靠。
现在上 FM961.net 购买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胶，立即享有85折优惠，送礼送健康，把贴心心意带回家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